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他上任之后呢，第一要务就是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结果这引发了外界担心，这是不是会造成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的真空呢？而就在同一天，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刊载了社评，讨论中国能不能够取代美国来领导世界。文章指出，由于川普的孤立主义倾向，一些西方媒体认为美国正在放弃对世界的领导权，新超级大国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来领导世界。与美国有着截然不同政治体制的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取代美国，又是否能够领导世界呢？美中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到底相差多少？在川普当政之后，美中两国会分别在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会进行怎么样的互动呢？一连串的问题，我们今晚要请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进行解读。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第一位嘉宾呢，是美国经济记者、美国政治学者龚小夏博士，欢迎您小夏。
谢谢宇文。
那么第二位呢，是美国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也是前北大经济系教授夏野良，欢迎您夏教授。
宇文好，小夏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想两位一开始我们就先来看看环球时报的这篇评论，其实很有意思，很多人觉得评论倒是挺客观的，我们就来看看这篇评论里面是怎么说。他评论里其实主要是不认为中国可以接下美国的这个担子来领导世界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中国的综合实力啊，尚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中国没有能力全面引领世界，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也都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由中国来取代美国领导世界，这是不可思议的。我想先请教夏业良教授，您对于《环球时报》的这个结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中国真的是没有为取代美国、为领导世界来做准备吗？
首先他这个腔调呢，跟前一段时期在杭州召开的那个 G20 会议时候所报道的倾向是不一致的。那个时候他们说中国可以引领世界经济，实际上它可能包含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说它没有在全方位的领导世界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说环球时报相比较中文版，我说它的英文版跟中文版在经常在社论上有大不同的这个语调或者是这种倾向性，他倾向于让这个英语世界的人好像感觉到他还是比较一个中立的这样一个媒体，表现的这个共产党那个倾向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实际上呢，他还是一家的领导，所以我相信他这是在糊弄英语听众。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论调。其实中国这么多年来经常想取代美国，也就是说叫大国崛起啊，这种论调已经宣传了很多，包括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的都是要取代美国。所以他现在呢又担心就是说眼前如果发生了这样一种对峙的状态，可能对中国发展呢形成比较大的压力，他现在用一种方式来想化解这样一种压力。
是，谢教授，很有意思的是，实际上在这篇英文版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中文版实际上也出来，我其实做了一番对比，其实还蛮接近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这个环球时报网站上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啊，他们的想法很特殊，他们觉得呢，所谓中国要取代美国，这其实是西方世界设下的陷阱，是要来捧杀中国。您对于有网友或者是有中国民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这都是西方世界所设有的名词，您的看法？稍后我们也要请小夏来说一说。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个上面有谁说了什么？因为过去的这个腔调都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啊，都觉得中国能够取代美国是大多数人都支持的，网上的一片愤青的声音怎么样打败美国、取代美国甚至在那个说人民币未来要取代美元的地位，讲了很多。那么现在突然就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我怀疑是上面有什么人发话了。
是。那么小夏跟我们谈一谈你的看法，你对环球时报的这篇评论，还有跟我们谈一谈在整个这个进程当中所谓的中国取代美国这样的一个评论，其实很多年了，到底它的背景和依据是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方面怎么看。那么中国方面，其实你要环球时报刚才那一段话，所有应该都是比较客观，除了一句，就是中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这个思想准备做了很多年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就是说，你要看西方世界这个舆论，那西方世界这些中国是不是要崛起，会不会取代美国？这话不是对中国说的，是对西方人自己说的。那么这里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就是说，西方有很多人的确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西方的那个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像中国，他们的感觉是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它大量的出口腐败，它有这么多，就是说在人类上应该说是一种比较落后的，比较甚至是对西方工业时代倒退的这种现象，包括社会专制，包括文化前置，包括这个就是说在对环境的大量污染，对劳动力的大量剥削等等，它是不是会这种就是说这等于是工业化时代非常落后的方式能够取代这么一个先进的方式，这是西方很多人担心。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西方有一批那个比较左翼的人，他们会就比较欣赏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而且他们的出发点是批评西方，而不是赞扬中国。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西方国家，你瞧瞧人家中国做成这样，你们这个恐怕就是处在一个没落状态。所以实际上呢，在谈这个中国崛起要不要取代美国的时候，我是目前是没有看到任何人有一个真正的全面的历史观的想法。比如说像当年汤因比他们写这个历史挑战啊，像这大的历史框架我还没有看到，只是说有一些感性的东西写了出来。
恰恰
是另外一种解读是，川普前不久说美国不太愿意再承担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有的人说，谁来承担世界警察角色呢？中国愿意承担吗？中国过去可能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老是说美国霸权主义如何如何。但是轮到如果今天真的让中国来承担这样一个角色，他反而退缩了。无论是从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来讲，他觉得难以承担这样的角色。
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不光是一个你的实力问题，要花多少钱的问题。当然花多少钱是非常重要的。这世界警察角色还有一个道德制高点，你知道警察就跟我世界警察跟普通警察是一样的，一方面你当然得有一个系统的支持，有工资有钱有什么，另外一方面你得有个道德制高点，就是说你是警察你在那，那么人们怎么服从你。所以当世界警察这个尽管是一天到晚被骂，警察老是被骂，那警察开车开一罚单你肯定背后一定得骂他，但是呢我们人都知道没有警察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警察和这整个警察体系，这个社会一个世界秩序也好，你扮演一个警察角色你必须有道德制高点。美国有这个道德制高点，他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作为一个自由国家，
世界和平正义，维持普世价值，那么这些东西我觉得要达成的一种共识，那就是世界上各国家认同这样的一些价值理念。如果俄罗斯或者是中国来扮演这样的角色，甚至是朝鲜来扮演这样的角色，你想这个世界该成什么样子？
是没错。我们提到说作为世界的领导者当然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刚刚两位也说道德的制高点，对于普世价值观要有认同感，所以在这很多方面很多人觉得中国根本就是没有到位，而且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为什么现在这样的言论啊，中国会否取代美国又再次升起，就像夏教授说的，因为这个川普的当选，所以很多人开始担心川普会不会把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给交出去让其他国家去处理。那么这点小夏你的观察呢？
第一要交也交不出去，第二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跟很多媒体上说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左翼的思潮反应不一样，川普的当选非常就是能够说可以说重新那个夺回美国的道德制高点。这一次我们看到，我就先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国内有一位报纸编辑就是朋友跟我说，他说你看这川普当选把我们整惨了。我说怎么整惨了？他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希拉里当选的文章，这个文章里说你看看美国的这个美国的民主就是假的，那个多钱多的人赢，这种有这个道德家这个克林顿家族势力什么私人关系赢，结果川普赢了之后让他们大失，就是 大惊失色，可以说，但是这个
剧本无效了，
对，剧本无效了，因为这里头最整个最后就说明美国的民主，美国的人民是能说话的，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我想就说，世界警察这个川普可能一方面他说我是不希望美国去承担那么多，我们先把那个目光注视国内，可是有一条知道，在国内发展好了，那个世界警察的角色也是义不容辞的，美国已经当上了，辞都辞不掉。
对，有些人评论说这个 Trump 可能会奉行这孤立主义的政策，但事实上呢，他不能完全放弃美国以前所承担的这些义务责任，甚至一些这个比如说保护同盟这样的一些条约，我觉得他是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性，包括那个减轻这个北约的负担，还有韩国、日本或者沙特的防卫任务的负担，那么其实呢，他这一方面是的确有这个反映了美国民众的想法，纳税人的想法，另一方面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叫板啊，我觉得说某种程度上它促进了一些地区重新整合自己的防卫力量，比如说像日本，如果真的美国说让日本来承担它的主要的成本啊，而并且撤出这一地区的话，那么日本呢就可以正式的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是它可以成为一个国防军，而不是所谓的自卫队。
其实这里说起来，也就是整个二次大战现在目前的这个国际秩序是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那么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二战之后，整个国际秩序走上一个新的道路啊，苏联东欧解体，全球化那个整一世界一体化，我们在看到这个过程中，川普提出的所有这个呢，其实都是整个世界重新世界秩序重新建立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中间呢，就是当然也反映了很多美国选民，就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当世界警察花那么多钱，你要知道警察局是要收税的，是不是？那么说美国人就说，如果我充当这个角色，我应该就拿回什么样的报酬，我不应该全部负担的。这里有很多思考，但实际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已经很多就是像北约国家也好，他们就是严重依赖国防上依赖美国，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要重新考虑，我作为一个地区的力量，我怎么保卫自己，我怎么样来重新平衡世界秩序。这里也牵涉到比如南海问题，那么南海这些国家像菲律宾，他们也很多是由美国就是当年的那个防卫条约在这保护他们的，但这个时候呢，面对中国这么的挑战的时候，这些国家是不是也会要重新考虑说我们要怎么样自保自卫？所以这里头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我们在看的这是整个板块在重新移动的时候重新拼，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早就在开始发生，但是呢，川普的上台呢，就是应该说更加促进这个变化更快的进行。
很有意思，我们提到了在政治、在外交、在军事方面的一些变化，但是在经济上也有很多人提到，或许夏教授有很多的一些观点跟我们分享。我们看到刚刚在秘鲁结束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大家都对 TPP 的未来非常的悲观。如果美国真的退出了 TPP， 其他国家是不是也会相继的退出？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就给了一个中国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那么现在甚至我看到也有一些分析文章说，这个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未来谁领导世界？中国与德国，因为英国脱离了欧盟，那么接下来德国将是欧洲的重心，中国将是亚洲的重心。夏教授，您的看法？
当然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退出的话，那么显然失去了很多的这个重量，但是在另一方面来看，日本还在坚持希望能够说服美国，如果说服不了的话，日本要在亚洲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另外刚才你提到了德国在欧洲的角色，所以我想即使在经济上来讲，中国目前的局势是下降的衰退的局势，所以呢人民币这个贬值持续恶化还有这个外汇储备减少、资本外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中国还有更大的社会震荡在后面，所以我想中国是无法承担这样一个经济上引领者的这个责任。
这里头 TPP 还有一个 TPP 最早设立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就把环太平洋国家都联合起来呢，就是提高它的劳工，提高各种各样的标准。但是 TPP 我去采访过很多那个反对 TPP 的人士，他们根本不知道 TPP 是什么，那么就说反正是反对自由贸易。那么从这个角度看，特别从美国工人阶级角度看，这个自由贸易全球化是有赢者有输者，而美国的很多普通人民是输者，在这中间他们 们丢失了工作。所以我就想那个在这个中间呢，就是像 TPP 这种一揽子的那个贸易协定呢，可能的确需要重新考虑。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就说很多美国人，你跟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在内，他们就考虑说过去我们的30年全球化让中国或者其世界其他国家大量的廉价产品进来，那么现在我们美国人，比如你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我们美国人在沃尔玛9.99买一件衬衫，他们家里买了一堆，如果是19.99的话，这个衬衫就可以在南卡罗来纳生产。你为什么让美国人去多买几件他们不穿的衣服，但是要把南卡罗来纳几十万工人的工作给剥夺掉呢？所以这个整个自由贸易政策是在全球化过程是在被重新考虑之中，所以我觉得这是
一个后果。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美国获得大量的消费者剩余，这主要是中国的廉价产品进入美国。如果真的对中国刻意45%的关税，那中国当然会受到一些损失，美国的中低收入阶层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个经济负担很重。另外呢，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取代 TPP 有没有别的办法，那中国现在正在想用 RCEP 这个利用这样的一些包括一带一路的所谓战略来取代，但是事实上它不能够完全等同。我们知道这个 TPP 里边包含的包括对劳工的这个保护啊，对环境污染的一些要求，知识产权的要求，这些东西呢是国际贸易里边应该强调的一些重点。我们知道 WTO 现在已经形同虚设，WTO 的过去的一些承诺都没有兑现，像中国加入十几年之后都没有兑现，所以呢现在呢肯定要用新的贸易谈判协定来代替。大家知道这个富人俱乐部是人们所向往的，或者讲少数精英的俱乐部是人们向往的，当每一个人都成为成员的时候，那就不叫什么俱乐部了所以这个同样的道理， WTO 现在已经不是人们所向往的，而人们向往进入到 TPP。 但是呢美国自己退出了，网上有很形象的比喻说这个好不容易另搞了一个群，结果群主自己退出了
群主自己出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说，就是说中国要做这个跟美国相比它取代不了美国的很关键原因是中国是需要别人的市场的，美国自己是个大市场，所以就这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你取代不了。
稍后我们要请小夏继续来就这一点跟我们做分析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想要发表意见，我们就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两位嘉宾好，由中共领导的这个中国，要领导世界，领导成取代美国，我听起来这个话题还是挺新鲜、挺搞笑的，因为中国嘛，他在他自己国内毫无凝聚力，就说香港，离心离德，台湾那边就更不用说了，然后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区，很多地区的那些人民老百姓都不喜欢他，连自己国内的事情都搞不定，他怎么领导世界呢？至于原因是什么，那得问一下中共他们自己这帮人嘛。他们这些人，他们崇尚的是暴力，他们不讲道理，他们用枪杆子打下来的政权也是靠暴力来维持，这就是所谓的那些强盗逻辑那一套东西，他们用的特别好。所以说他永远也取代不了美国，就让他取代他也不敢取代，也没有人听的了。那些国家跟他们打交道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那些政客无非是为了他们眼前的那些政绩而已。我个人的看法就这些，谢谢。
谢谢您，彭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就是来自福建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向夏教授问好，特别喜欢夏教授。关于中国能否取代美国领导世界，我认为要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政治方面，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无论谁当美国总统，美国社会都一如既往的稳定，所以美国是一个很稳定的国家。而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人治社会，在一个党大于法的国家，社会根本稳定不下来。看看每年的这个群体性事件和维稳经费就知道中国社会有多么不稳定。然后经济方面，美国当下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近10倍，难道中国拿着人均7-8千美金的收入就能去领导世界吗？别说美日欧了，俄罗斯首先就不服。再说文化方面，美国的苹果、好莱坞、NBA 是风靡世界的，中国靠什么？孔子学院、山寨文化还是什么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连香港、澳门、台湾都不接受，怎么领导世界？而且某党还说坚决抵制西方价值观。这么看来，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的影响是大大强于中国当下的文化影响力的。 所以不要说领导世界，中国首先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都能说成奇迹了。问题是中国离法治国家还是很遥远的，所以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领导世界。
好的，谢谢您陈先生哈。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河北王先生，然后我们交由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王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说中国的政治是先天残疾，中国的经济一万条牛仔裤才抵得上一颗轰炸南联盟的炮弹。所以说中国的空军上将这个戴旭就说不能转化为所谓的真正结构性的经济，那都叫狗的屁，它不叫 GDP。 那中国的文化早就已经断层了，而且断的已经几乎是干干净净，留下的只是一些糟粕。而中国的军事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常备部队，在信息化时代它只能用于内部维稳而不能用于打仗，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谢谢您王先生。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现场，两位专家跟我们谈一谈。实际上去年在美国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叫白邦瑞，他出了一本《中国百年马拉松》，里面呢就提到中国不断的在以这个窃取西方的这些技术啊，通过发展他们的经济，就是想要拿下这个取代美国，拿下这个超级大国的这个地位。我想要请教两位嘉宾的是，刚刚也有观众提到，到底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什么样的实力啊才是一个最重要，看重的到底是经济啊军事啊这样的硬实力，还是他的社会他的文化他的人权他的自由这样的一种软实力？夏教授您先说。
我觉得这两种实力都相当的都同样的重要啊。那么作为白邦瑞这本书来讲的话，他觉得中国过去呢是韬光养晦邓小平时期啊，但后来呢慢慢就显露出他的真实的面目啊，他要强调的是一种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所以现在对周边地区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但经济上扩张，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然后军事上也在扩张啊，建造这个多艘航空母舰啊，要形成这个对太平洋亚太地区的这种实际的控制能力所以在很多领域呢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跟美国的竞争。所以现在他的说法就是说要挫败美国所谓霸权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这样一个格局，他先要打破格局。所以那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跟奥巴马一个银台会谈夜谈啊，谈大谈中国历史，它的这个核心的意思就在于让美国领导人知道中国以后要跟美国平分秋色啊，就是说在对世界话语权上面中国要跟美国至少有同样的话语权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就是中国国内的一些军方这个所谓的鹰派，像戴旭是空军上校，他其实上是意淫我觉得是意淫派，不是什么鹰派他们根本不了解中美两军的实际的能力，他如果真正要了解这个军事上的这种差距的话，他就不敢说那种狂妄自大的话。
小夏你觉得呢，怎么样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是在哪一方面的实力才
是
最重要的？
在我看来，从历史看来，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基础。
嗯，
没有软实力是没有硬实力，而且硬实力是空的。我们看看历史上，就是说，所谓软实力，其实首要是价值观。你的价值观现在我们看，就是自由的价值观，还是专制的价值观？民主的价值观还是暴政的价值观？就是说你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人民的权利这个价值观，还是人民是奴隶的价值观，对不对？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些硬实力，比如说我们看的前苏联，前苏联硬实力发展得很厉害，核弹也好，重工业也好，但是说倒就倒了。那么在这里说为什么他会说倒就倒？因为他没有软实力，他的软实力的比不过美国。实际上就是说你可以发展很多很多核弹，可是当时人就说苏联的核弹可能比美国厉害，但是苏联人上街买面包一定要排队所以这里头就最后在什么呢？你在军事外交国内，首先是国内人民是同，就是说你这个软实力价值观念，你这个对政府的认同感，就人民是不是跟政府同心同德。第二呢，就是你看世界上别的国家对你怎么看？别的国家是因为你有核弹、有硬实力怕你呢，还是因为你有非常好的这个价值观，你是来帮助我们，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来信任你。所以我们看看历史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实际上所谓软实力、硬实力之说呢，我们要看到一个民族就一个等于一个人一样，最根本的就是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可能有很多东西穿金戴银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实体是不是健康，这里就所谓软实力。
这国家竞争战略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是思想自由、制度先进、法治严明。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东西，谈不上这个经济上的发展，或者是长远的这样一个实力。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国多少年来，从这个100多年前，他们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只觉得只要是西方的那个机器好啊，船坚炮利，只不过他们要拿那些好东西过来。但是对于西方为什么能够发展的那么好，他们没有认真的，就是从一百多年前都没有承认说是人家的思想好，是人家的体制好啊。那么现在一百多年之后仍然还不打算改，还是打算是把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无论是通过偷还是买啊，想办法把它骗过来，然后呢自己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包括现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把这个美国的什么 F-16 这个技术或者以前的技术买过去啊，然后呢又变成了国产的歼10什么什么了不起，在吹牛是吧。实际上我们知道歼10和现在的 F-35 这个差距已经是几十年的差距，所以他现在呢自己在自营吧，他自己还不知道啊，这个差距究竟有多大。
嗯，但是不可否认啊，国际局势，刚刚有一位观众也提到，很多国家其实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根本存在，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差异，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对于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不可否认，在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看重的是市场利益。刚刚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脸书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自己开始研发审查的工具。我们看到中国经济